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今天2025年11月12日，有好消息的，美国的这个政府啊，关了41天的门，看来现在要开门了啊，这个是最大的好消息，影响到大量的人呐、啊。对于这个美国政府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形象的转变。那么我们说这个开门呢，事实上是两党的内斗啊，就是共和党和民主党呢，对很多问题呢就不让步，所以呢就顶到现在。那么为什么能够会在这个11月10日能够谈成一个结果，在11月11日居然呢就有了这个在参议院的60票同意40票反对，有这么20票的这个高比分能够倒过去，那谁让了呢？这个呢就是今天要讲的。因为让步的是民主党内出现的裂痕，民主党内有一部分人呢倒到共和党那个意见上面去了。所以呢这个最后的结果呢应该是 Donald Trump 这方面呢强硬取胜，而民主党内部呢出现了分裂。今天讲讲这个开门啊，这个第40天啊，开门10月1日关门，到11月10日出现了裂痕，到11月11日我们听到消息呢，这个案呢就通过了，12日今天送到美国的联邦的众议院去审批，因为参议院通过了，众议院呢再走一个过程，然后交给总统的签字啊。唯一的不可能通过就是众议院又出幺蛾子，那就不知道了。但是众议院呢怎么说也还是民主党人比较多，加上呢看见参议院都倒了，那众议院呢估计有很多人呢也会投下这个支持票，那么希望呢能够正常的这个把这个程序走完，那么让总统呢在12日或者13日立即签署，美国联邦政府呢就重新开门，是这么一个好消息啊。这个最后的投票呢是这个礼拜天啊，这个议会都没休息，搞到晚间的11点钟啊，美国的众议院呢啊最后达成的60票对40票，就通过了一项临时的拨款的方案，允许政府的资金恢复到明年的1月底，这是个临时拨款方案。在关键的程序启动以后不到24个小时，那个美国参议院呢这个快10月10日就以60票对40票的这个票数正式的表决通过了旨在结束长达41天的政府关门的临时拨款方案，并且呢已经送交了众议院。这个呢就基本上可以意味着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的僵局呢就只剩下最后一步，就是众议院。现在是12日啊，但到我等到现在还没有看见众议院的这个开票，所以呢今天不等了，我先跟大家就把这个消息讲了。这次的打破僵局呢是由少数的民主党的温和派呢倒戈啊，加上有一个独立派的倒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转变。那我先讲讲这次呢倒过来的这几个人，一个是伊利诺州的一个民主党员，这个党员叫 Dick Durbin 啊，这个是民主党，是伊利诺州的党员。第二个呢是 New Hampshire 州的这个民主党的党员叫 Jim Shaheen。第三个是宾夕法尼亚州的民主党的党员叫 John Fetterman。第四个呢内华达州的民主党的党员叫 Catherine Cordes Masto。还有第五个呢是新罕布尔舍尔州的民主党的党员，两个，一个 Jim Shaheen， 第二个是这个 Maggie Hassan 啊，这两个人都倒了过来，都是温和派的民主党员。还有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的参议员叫 Tim Kaine， 还有一个是内华达州的民主党的这个参议员叫做 Jack Rawson， 另外还有一个独立的党啊，和民主党合作的独立党，这个人呢代表缅因州叫 August King。 那么这八个人把票都倒过去了，这一下呢民主党呢就有足够，民主党本身在参议院有52票，再加8票60票，60对40，这个就通过了，就倒戈了。民主党是恼火的啊，这个呢当然这个通过以后现在等这个10月12日就等今天呢看看呢这个众议院会不会通过，我估计大概问题不大啊，除非出现非常奇怪的情况。那么这个41天的政府的停摆呢 那估计呢就能够解决。因为马上就到十月底了，大家要面临这个感恩节，那么面临感恩节呢，这个还有跟着后面有圣诞节，这个大家呢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如果现在的航空还是这样的一个地位的话，那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呢大家都希望能够过个开开心心的感恩节，就希望呢能够重启啊。虽然呢立法程序现在已经有推进了，但是我现在还不能说就已经开门了，但是对政府的机关的冲击呢应该说是巨大的。那个美国的联邦航空总署啊，就是 FAA， 由于航管人员的短缺呢，已经下令削减了40个主要机场的航班。我前天跟大家讲过这个消息的。美国的几个大的航空公司呢都已经想办法取消这一年的航班，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开门。最主要就是一个 Delta， 我们译成达美航空公司，一个叫做 United Airlines， 叫联合航空公司，有个叫 American Airlines， 叫做 AA， 就是美国航空公司，还有 Southwest， 就是美国西南航空公司，这是美国的最大的十家航空公司，他们都宣布呢预防性的取消了11月11号和11月12号的几百家的航班，就是怕这个出问题，所以呢还把它压着。那么现在看来的问题呢有可能得到缓解，这只能说有可能啊，因为众议院还得通过，还得川普签名，川普是等不着急了，早就想签了。那么这次呢倒戈的人呢有这么多，难以想象啊。不过我们在这个倒戈以前呢就知道共和党呢已经约谈了12个民主党的党员，要他们呢能够支持这个共和党的一些立场。所以呢这些民主党党员里面12个里面大概有7个倒过去了，还有一个独立的，这样就8个。那么也就是说民主党里面还是有几个人呢不动啊，起码说大概有5个人呢就不愿意和民主党合作，但是呢有人合作，所以这个一倒过去以后政府呢就能开门。这件事情啊就引起了民主党内部的轩然大波。那民主党内部那就是乱套了，那怎么行呢？出了这么多的叛徒啊，这怎么能倒过去呢？这个最主要的就是 Kevin Newsom。 Kevin Newsom 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也就是极左派的最典型的代表。他呢一个在西，还有加上这个刚刚选上纽约市市长这个 Mandani， 一个在东，这两个呢代表了美国最极端的左翼的思潮。那他呢就发难，他说你这个根本呢都这个完全是跪拜呀，骂得很难听了啊。这个 Gavin Newsom 昨天讲了一句话，他说 pathetic American deserve better 啊，他讲了这几句话骂得很惨啊，就你都疯掉了，美国应该更好一点。那么他说你这个根本就不是 deal 啊，你这是这根本不是达成协议，这是 surrender， 这是投降。他说呢你不要下跪啊，就是说的 don't bend the knee 啊，跟中国人一样下跪就说明了就求饶。他说你们呢就 bend the knee， 你们呢就把膝盖呢就弯起来就下跪了。他把怒火呢就完全倾向了这个民主党的这七个人吧。那个 Angus Kim 他骂不了，因为那是个独立派和民主党合作，但他是一个独立派，所以呢你骂这个 Angus 呢骂不上，但是呢骂这个 Dick Durbin， 骂这个 Jenny Shaheen， 骂这个 John Fredman， 这个骂这个 Catherine Cortez Mastel， 骂这个 Maggie Hassan， 骂这个 Tim Kaine， 骂这个 Jack Rosen， 骂这七个人呢你骂得上，因为他真正是民主党的党员，都是这个州的这个联邦的参议员，那这个根本呢就是下跪了。所以呢这个气得不得了，也就说明民主党内呢的确产生了裂痕，也就是说党内呢出现了叛徒，按照他们的看法。这个停摆啊足足停了40天，这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政府关门，上一次36天，这是41天。如果12号能够签署的话那就是41天，如果到11月13号才签的话就12天，那反正是历史上最长的。造成的影响有多大的，我讲美国一共有4200万人没有办法领到这个食品补助，就是 SNAP 啊，我们叫 food stamp， 有几千架航班呢被迫取消，到现在为止还有的，超过有100万的联邦的雇员被迫停薪，还有各个州的社会福利、食品银行还有机场安检呢是陷入了混乱，这个是可以想象到的。这个美国呢有饥饿救援机构叫 Feeding America， 这个就是要让美国人饥饿能拿吃的。那么根据他们的统计呢，就是找他们拿食品的人呢，这个比平常呢多了6倍。其实人数也不多，每天是28000人，全美国啊，28000人问他们要吃的，拿什么呢？拿面包，拿罐头，这都是给的嘛，就是有慈善的。所以呢，当然呢，这个有影响。那么现在呢，这个民主党这个午夜崩盘，就是说这个民主党内部出现了7个叛徒，就和共和党呢谈妥了，又把票呢就投到同意，加州州长呢就怒斥。那么这几个呢就让政府呢能够运作，那么运作时间也不长，10月中开始运作，这整个12月到1月底这样运作2-3个月，那个时候再通过一个法案，那是下一步的事情了。那么包括的条款呢有几条，第一个，有很多被解雇的联邦雇员他们可以获得扶植，也就是说这个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说人员太多了，砍这个砍那个，解雇这个解雇那个，现在不解雇了，现在可以扶植。第二个呢，追索薪资，也就是说上个月没给钱你，现在薪资给，这个我估计问题不大。第二个，食品券计划 SNAP 啊，这个就是我们老在讲 food stamp， 其实叫 SNAP， 延长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的末期，那就还要跨年了。第三个呢，暂时不批准为无证移民提供额外的财政支出，这点呢是肯定的。那个无证移民原来有财政支出，就是因为你没有证，就非法移民跑到美国来，应该有个支出。现在呢，就是还是维持不给他们的这个财政支出，这也是定的。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另外呢，医疗保险税收的这个扣押叫 ACA tax credits， 这个事情是最大争议的。结果呢，这个共和党呢就达成了妥协，就说呢，这个我们单独投票，12月份啊，单独为医疗保险税收抵扣来投一次票。那么所以呢，这些民主党的这7个人加上一个保守派的 Oxkin。他们呢就同意了，因为呢这个事情不打包啊，现在不打包呢就好办了，所以呢就通过了。这4条是马上会做到的事情。 Donald Trump 呢就非常高兴了，但是民主党的内部的矛盾呢就激烈的爆发。我们看见这个众议院的少数党的领袖，他名字叫做 Hakeem Jeffries， 他呢就公开反对这项协议，他说我们不会支持任何没有延长平价医疗法案税收补贴的共和党的法案。那么说也没用，因为大家说的医疗保险税收抵扣的法案，我们单独的立项去辩论，那不包括这个，那你凭什么反对呢？把这个已经抽出来了。这个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的这个议员叫 Roy Khanna， 他是点名要求这个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 Chuck Schumer要他下台。那现在就是那个加州啊，出很多的这个很极端的人呐、啊。我们说这个极端人不是说纽约就是加州，这个这两个州，特别是加利福尼亚州，这个极端的是这个州的一个特点呐、啊。那么这位呢就直接说啊，你这个党鞭就你没用嘛，就是你下台嘛，就是要你赶快下台了。这个罗卡纳呢是第17选区的，就是硅谷的那民主党的党员。这个人大家听他的名字叫卡纳，就是印度人呐 啊。这个其实现在印度人这个故事很多了，印度人是大量的涌入美国，我们另外单独在讲，所以呢都当上了美国的很多非常重要的这些职位了。这个罗卡纳呢就是要求的这个 Chuck Schumer 下台。我看他未必能够成功啊，你就一个人叫他下台，谁能够下台啊？但是呢，这个民主党内的一个极端代表就是 Bernie Sanders 呢，就警告了。我等一下特别讲讲这个 Bernie Sanders， 因为他左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进步派，就是民主党内的极端的这个左翼的，基本上拿他作为一个理论的旗帜啊。他呢就讲， 他说，如果现在我们向 Donald Trump 屈服，我们就会释放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呢就可以继续推行他的这个威权的路线啊。他这个讲的，他这个字用一个很长的英文字 authoritarianism 啊。Authority 是权威， Authoritarianism 就是权威主义，这个知识分子绕口嘛。他说呢，现在他推行这个 Authoritarianism 这个事情呢，我们没法控制了，我们现在不能投降，应该不能签，现在还要签了，所以政府呢就不停摆了。我们总的来看呢，这次政府停摆的谈判现在是以妥协来告终，但政治上呢，对 Donald Trump 有利。前两天，这个民主党还在庆祝这个曼达尼呢获得纽约市的市长的这个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呢这个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也成功的通过了这个50条议案，重新划分选区，高兴了没两天，这一下呢，党内有7个人加上一个独立分子一起妥协，这个事情呢就没有卡住 Donald Trump 的政府。Donald Trump 呢在移民问题上守住了底线，现在不继续补给这个所谓进来的移民以任何的这个补贴，来了那就走，那就这个，并且呢他使得民主党内部撕裂，领导层受挫，甚至有人叫 Chuck Schumer 下台，你看这个就搞成这么一个结果。华盛顿邮报今天有一篇文章说，对川普而言呢，这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象征，他让选民看到了共和党能够让政府重新的运作，而民主党呢，他只会一样，就是吵架。这个美国很多的这个中部的这些选民呢，是看在眼里的，这个有印象的。你曼达尼那么一闹，以为是很成功，其实呢，闹得很多美国人慌了心。这摇摆州的人想，如果美国要这样做的话，那美国怎么办呢？所以呢，曼达尼的上台未必对民主党是一个好事。啊，对纽约呢也未必是一个成功，可能是个灾难。那大家等着看，因为呢，这个有很多人希望他当嘛，希望当的人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极端的政治改革的诉求，但呢，这个未必是一个好消息啊。加州州长呢，这个 Kevin Newsom 呢就非常的就非常的愤怒啊，所以他在讲的刚才那句话是 pathetic 啊 ，pathetic 就是疯了，广东话叫癫着啊，就癫了。American deserves better， 这是他讲的话。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就讲讲民主党内的情况。有些人说民主党啊，不是都挺左吗？不一样的，民主党里面有两块，一部分呢就是曼达尼这种人，他们包括 Gavin Newsom， 他们不相信政府，或者他们不建议搞一个有效的政府，他们建议呢不断的进行政治改革，他们是一个不断革命在路上的代理人。就是说美国的整个制度都烂透了，包括民主党的制度也烂透了，要不停的革命，要改革，那这就革命派，他们不叫做进步派，其实呢就是极左派。那么这个民主党是不是能够靠这些人呢？前一阵是曼达尼选举啊，很多人觉得美国呢就应该要慢慢被这个进步派去拉到头上去，如果进步派控制了美国呢，这个民主党可能就麻烦了，因为如果这种极端派来控制了民主党，民主党得到的选票不是会越来越多，会越来越少。因为美国很多人怕政府乱，大家希望看到政府是还在做事的啊，就是 government works， 政府是工作的。那么所以呢，摆来摆去，很多人说啊 ，Gavin Newsom 这个28年当总统，还有曼迪尼说不定可以来出。竞选来当副总统啊，那就不管他是伊斯兰教的一个身份，还是他是一个印度人，都不用说了，那当总统就没问题了。那就各种说法，但是他当不了总统，因为他生在乌干达，他是个非洲生的一个印度人，但是呢，他有这个野心。那你怎么说他在美国国这个政府里面当一个职务，他可以把美国搞得天翻地覆啊？有这么一个道理。不过我今天呢，在这一大串这个联邦政府就要开门的消息里面呢，我倒听到了有人提到一个人，这个人我注意了很久啊，这个人叫 George Shapiro， 是现在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州长。今天纽约时报居然有篇文章就说呢，这个 George Shapiro 呢可能是民主党未来的这个候选人，也就是说这个人呢最有可能呢把民主党带出现在的这个混乱状况。这个11月4号， 曼达尼呢在纽约市的市长里面获胜，这个震动了整个的美国政治界。民主党内部呢狂喜，但事实上呢民主党内部有一半人非常的担忧，因为这个人呢根本没有建设，就是要免费，什么都免费。所以呢全球也关注说美国是不是要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所以这个不但是外国人这么觉得，美国的这个老百姓有这个感觉，甚至呢民主党内部，民主党的内部也有这个感觉。所以呢大家说民主党的政策彻底的改变了。但是呢大家说啊，曼迪尼在纽约的胜利不代表曼迪尼这类的人能够在美国任何其他地方能获得胜出，这种人很多啊。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纽约州本身就有几个嘛，这个阿里桑德利亚，这个这个 AOC， 他不就是这样一个 Cortez， 他不就这么一个人吗？那么这些人他叫的口号也跟曼达尼一样左啊，能胜出吗？他就在他那个选区，选区里面就有一小撮人就老投他的票，他就老是在选区里能胜出。曼达尼也是这样啊。在纽约呢他比较成功，因为他说所有的地铁都要免费，那么这个当然更多人会喜欢他了，这就是给钱怎么搞不知道。所以呢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呢还是比较冷静的，他说真正有可能这个胜出的倒是 George Shapiro。 Shapiro 没有表什么态，这个人是个做事的人，因为民主党要想赢回摇摆州是不能靠这种极端人的，极端人把摇摆州肯定都推到共和党的手上。所以呢这个民主党要赢回摇摆州，特别是人口众多的大摇摆州，比方说宾夕法尼亚，那就必须依赖像这个 George Shapiro 这样的人。所以今天大家提出了这个 George Shapiro 的可能性了。这个 George Shapiro 呢2016年呢他在宾夕法尼亚的选举呢有出色的表现，他在这个州超越了这个州所有的候选人，包括总统候选人和参议员的候选人，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郊区啊，他都能够获得民主党的胜利。也就是说这个人呢能够带着民主党呢在各个地方取得胜利，这是讲到夏皮罗。宾夕法尼亚州是个大州啊，大家不要老定这个德克萨斯和这个加利福尼亚，其实宾夕法尼亚是这个东海岸这个选票最多的州，人口多嘛，美国的最早的革命的根据地嘛，它这个费城是美国的第一个首都啊，有强大的海港，非常大的工业科研都非常厉害，它这个州呢非常重要。他呢这个他所做的事情呢是美国人很需要的，他跟大家表示出政府呢能够有效的运作，那不是我叫口号。像这个曼达里的理由说政府没用了，我进来我重新组个政府，那组个什么政府，你根本就没有管理过政府你怎么做，哎，他就叫这个口号。但是呢小皮罗说我们现在政府是能够有效工作的，他呢表现出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啊，他呢大家对政府不信任的时候，他都通过很多的政治的妥协推动中间路线，这一点呢就展示出政治上的灵活性和务实性。那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宾夕法尼亚有一条这个严重的道路的这个崩塌，2023年这个整个高速公路整个塌下去了，塌下去以后大家说这完蛋了，这个要几个月修复，按照美国的速度。这个小皮罗呢他通过各种紧急的措施啊，用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他结果呢12天就修通了这条高速公路。这个美国人看在眼里啊，这个喜在心上。这个美国呢每个政府嘴巴讲口号讲得厉害，出现这种大规模的这种基建事故就没有人管，他呢短短12天就修复了这条严重受损的高速公路，你多少的人喜欢他，这就是他的一个做法，他也不讲口号。11月4号的选举结果呢引起了民主党内部的争议，到底我们的民主党应该走得更左呢还是更加温和的中间路线呢？有很多人认为只有像这个 Josh Shapiro 这样的中间派的人物，民主党呢才能够重返白宫，重新控制国会。我们说曼达尼的胜利啊，这个很多人说哎呀不得了，可以复制，没办法复制啊，他不可能在这个纽约这种中心大城市以外的地区取得胜利。 能够极进派能够上台的估计就几个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内部有大量的极进的人士在那里生活，年轻的迁徙后的就这些人，这个纽约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还有一个就是洛杉矶。洛杉矶呢选来选去，这个你看现在洛杉矶这个黑人女市长，那个这个走到什么地步了啊？这种呢是有可能的。你换一个地方，你在洛杉矶外面的任何一个 city， 这种人都当不了市长。只有在洛杉矶那个市中心那个300万人的选区，哎，那里面又穷又年轻，这些人呢会选他的，大概就是这样。所以美国除了中心大城市以外，其他的中等城市，特别是这个郊区地区，是选不出这样的激进人。所以大家不要以为曼达里当了，那他就是可以复制，他复制不了的。那个民主党要解决问题呢，他要想办法得到的这个支持，你不能靠口号啊。那么所以呢，民主党如果真要胜出的话呢，他要赢得摇摆州的选民的信任，因为美国还有好多州是摇摆州啊，啊，除了深蓝深红以外，中间有一大堆的摇摆州。那么要让大家去觉得民主党的值得是在支持的，这个就是一个铁律啊，能够做这个事情，现在看到的主要就是这个 Josh Shapiro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他的治理的理念对民主党应该有好处。他认为政府应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而不是拖后腿的障碍。他强调政府要兑现承诺，关注教育、安全和经济机会。那就不像这个曼达尼说，纽约警察没用了，太多了，撤。他不是这样的，那就是要有警察，就是要保护社会的治安。那么这个小皮罗呢，他在2016年担任宾夕法尼亚总检察长的期间，他呢是保卫了2020年选举的这个公正性，并且呢他还在那个时候 Donald Trump 政府呢进行对抗。他的对抗呢倒不是骂这个 Donald Trump， 很多人骂 Donald Trump 这不行那不行，他不怎么骂，他呢就是做自己的政府，显示出他能够自己呢是更好的选择啊 ，better choice。用这个方法，所以呢很多老百姓很幸福，有些人呢到处去挖这个 Donald Trump 的底子，希望把他搞垮。小皮鲁呢是尽量搞好自己，把宾夕法尼亚搞好，来证明我们是有效的，积极的政策啊。那么小皮鲁的民主理念呢，比传统的共和党其实他更加保守，他其实骨子里是个比较保守的一个人。他呢也更加爱国，他希望改善公共机构而不是摧毁公共机构，他致力于这个捍卫自由民主多元化社会和公共利益啊。但是呢他最重要，他是要保证这个自由导向的自由市场，不是这个曼迪里那样说，哎呀纽约市全市都建供销合作社，把那些商铺都把它推翻，不是这个概念。这个他的治理风格呢得到老百姓很好的这个印象，特别在美国这个宾夕法尼亚的西部的大城市匹兹堡，他呢显示了他两样的计划，一个经济发展政策是非常成功的，第二个是公共安全计划非常成功啊，就是这个地方呢警力足够，犯罪率就大幅度的下降。尽管呢 Josh Shapiro 在宾夕法尼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呢他的最大的挑战之一呢就是左翼，我们把他这里叫进步派。很多进步派人士认为民主党呢应该彻底变革啊，把这个 Chuck Schumer 这些人都推翻啊，推动更加激进的政策，而不是走这个偏温和的中间路线，就是 Shapiro 这种路线。对于这些进步派的人士说呢，民主党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推动社会改革的力量，而不是仅仅关注政府效率的这个政党。那这个呢南辕北辙，和小皮鲁的想法呢完全不同的。那么一个健康的政党需要在进步和保守之间找到平衡，健康的政治体系它并不是只是拥抱一方，而是能够从过去的经验里面吸收教训，推动适度的改革。小皮鲁能不能在美国全国推动他的观念呢？这个他面临了一些挑战。作为一位职业的政治家，他的形象呢可能不符合当前选民对于政治家的期待。现在很多的这个选民呢希望来一个像曼达里那样闹得很慌的人，而且呢在一个分裂的政治环境里面，他的保守主义的倾向呢 啊，一定会和党内的进步派产生冲突。但是呢，纽约时报看好这个人，说这个人呢，如果能够在民主党当中得到确认的话呢，他有可能救这个民主党。我们知道小皮伦的成功也表明，未来的民主呢，必须兼顾多方的利益，全力推进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平，也要能够维持稳定的政府运作，不能推翻政府。这个呢是一个关键的一个区别。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对我们呢倒是很有意思啊。我今天是第一次讲这个 George Shapiro， 我觉得这个人呢，应该对我们大家来说呢，总是会有一个将来会见到他的，因为这个人可能在这个政治的立场上呢，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好了，我们今天剩下的时间就讲讲这个 Bernie Sanders 了，因为这个60票对40票在参议院通过了这个妥协方案，那么看来美国关门就停止了。出来骂的呢，除了加利福尼亚州长这个 Gavin Newsom 大骂以外呢，这个 Bernie Sanders 也出来大骂。那这个人大家说都老都歇菜了，那么大年纪，1941年生的，你还闹什么呢？哎，大家千万不要小瞧他，这个人呢他非常有影响力。这个 Bernie Sanders 呢，他当这个议员的时间很长，他在美国的 Vermont 啊，佛蒙特州，他是当这个联邦的参议员。2013年到2015年，他担任这个参议院的退伍军人委员会的主席。2015年到2023年，他担任参议院的财政预算委员会的这个委员。他是美国国会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无党派的独立议员。他自认呢，他不是民主党，他说我是民主社会党，跟那个曼达尼一样。1991年到2007年呢，他以无党派独立人士身份成为联邦的众议员，任期16年在国会。他呢在国会里面一直和民主党党团合作，也就算一个民主党党徒。他说民主党不够左，我是这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但是他是支持民主党的。那么所以呢，他当选联邦参议员2006年以后，当了参议员，他呢就被他算在这个民主党的议员，所以现在也说他是民主党。这个人呢左得不得了啊，这个人是，那么他的左呢是受苏联影响，还不是俄罗斯，受苏联的影响。他是生于纽约的 Brooklyn 啊，布鲁克林的人，是波兰犹太人的第二代。他读书不多，他毕业于这个纽约的 James Madison 中学，后来呢就跑到芝加哥大学读书。1964年获得了一个学士学位，是学政治学的。之后呢就搬到 Vermont 佛蒙特这个区，做什么呢？木匠啊，英文叫 Carpenter。后来从木匠的改记者，反对越南战争等等啊，这些就多得不得了。他呢一直呢很快就混到国会了。那么在佛蒙特州里面，他取得了很多的选票，那么就到了当众议员，就到了这个美国的联邦众议院，在那里干了十几年这个众议员。那么他的这个表现呢，美国工会对他评价很高的。他在担任众议员的时候，美国的最大的工会叫劳联产联，评分为100分，就是满分。那个美国的右翼机构，就是美国的步枪协会啊，这个 Rival Association 给他评分呢是 C 减，就是最坏最坏。大家看那个左翼和右翼给他评分的，一个是满分，一个是零分，差不多就这样。就这么一个人啊，极为的这个极端的人。发表了很多的言论。他呢这个我们就不讲那么多细节了。他呢最大的一个改变呢，就是那个跑到苏联去访问。1988年，那个 Bernie Sanders 啊，他跑到苏联访问，他年纪也不轻啊，41年生的。他呢还带了未婚妻，就到苏联结了婚，在苏联蜜月啊，都过了大概十几天，受到苏联的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他觉得这个苏联其实是启发了他的这个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的一个重要的关键。1988年，这个苏联呢其实呢还有一年就完蛋了，1989年就完蛋了。他没看到啊这种崩溃的前景，他看的都是好的。他到苏联去了以后，他有什么东西让他感觉呢非常的震撼呢？第一个，高福利国家，他觉得这个国家好啊，全民医疗，廉价住房， 教育普及，那么他觉得我回来要把美国搞成这样啊，那大家都不要钱住房，大家都有这个公费医疗，大家都有这个免费教育，多好啊！这个是苏联给他的第一个，表面上的东西看得很多啊。不管是他了，有很多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到苏联去都觉得非常的兴奋呢、啊。第二个到苏联去呢，他就加速了他对美国冷战的反感。说你这个苏联这么好的一个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你美国跟他对着干干嘛呢？他呢特别突出的强调和平共处，后来呢就延伸为他的政策的，这个叫做反干涉主义，就美国你不要干涉苏联，反军费扩张，美国不要用这么钱发展军费啊，他就是走这一套。后来呢他呢也就说我还不是苏联，一到回来以后很多人把他骂得一塌糊涂，你不就苏联的间谍吗？他说我不是的，他说我不是苏联式的社会主义者，我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啊。那到底他想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 Bernie Sanders 想什么啊。2015年他在 Georgetown University 乔治城大学演讲，他就系统的说明他的想法。什么是他心目中的民主社会主义？他说我的自我的定义就是民主社会主义等于首先完成罗斯福的没有完成的事业，罗斯福的新政嘛，1933年推动 New Deal 新政，他说那个没完成啊，我呢要完成这个新政，这是他第一步。也就是说通过民主的方式把经济从亿万富翁的手上夺回来啊，也就是亿万富翁控制大家的钱呢，劫富救贫嘛，他要建立一个对普通人公平的资本主义加高福利的混合体，那就是他的理想啊。他具体有什么政策呢？ Bernie Sanders 说第一个单一支付啊，就是单一支付人制度，这 Medicare for all全民医保，那不是说一家有几个人，是所有的人有医保，这就变成了公费医疗了。这个公费医疗呢，全球能够做到的国家不多啊，中国都没做到，中国有一定的医保，但是呢有很多要自己付钱的。那真正做到看病不要钱，我估计北朝鲜是一个吧啊，我不知道委内瑞拉还能不能做到啊，委内瑞拉饭都不够吃，我不知道。俄罗斯呢当然还是叫这个全民医保了，但俄罗斯这个医保到底这个有些什么内容呢不太知道。他呢就赞成要用这种 Medicare for all， 就是全民医保，所有人都有医保，当然这个讲起来非常革命啊，大家都会支持的，这是一个。不过首先的背景就是钱哪来啊，第二个所有的公立大学都免费啊，所有的那就不是中学了，美国中学和小学都是免费的，但大学的是要收费的。他呢就提出了全部免学费的公立大学，并且呢学生呢就没有债务了，因为免费学生就不欠债，所以这个呢就完全就消除了。第三个呢要提高最低的工资啊，那个提得高，那这一点一致的。曼达里不是说2030年纽约的最高工资达到每小时$30嘛，他就提高这个最低工资，并且呢他特别提出要强化工会，美国工会不够大，美国工会应该压倒一切。这个保守派觉得工会现在在美国已经是黑帮了啊，那妨碍经济生产的发展呢，哎，他支持工会，所以劳伦产能给他100分，就这个道理。他说呢只有这样才能够压缩贫富的悬殊。那么为了钱，他当然是更高的给富人税、企业税、财富税，就收钱嘛，把钱都收出来给穷人嘛，一样的政策。另外呢搞环保，大设的绿色的投资，强调绿色就业和公共的投资，这是他的一些基本的政策了。当然呢他说我跟苏联不一样啊，第一个我们不搞苏联的计划经济啊，第二个不搞苏联的一党专政，第三个我不取消市场，我是用高税收、强监管还有这个福利的制度来修正市场的不公平。换句话他就叫民主社会主义。其实呢我看看他这个建议呢更加接近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也就是 social democracy，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啊。我没有看见 Bernie Sanders 说要搞这个无产阶级革命、十月革命那样推翻美国政府，他倒没有，那就是彻底把政府改了。那么的后果是什么呢？他提的这些大家说它的后果呢，首先影响到新一代，就是曼达尼这一代， Sanders 的民主社会主义呢，不是一种理念，它是一整套的说话的技法和政治的套路。那个曼迪尼就说呢，他说是 Sanders 2016年总统竞选给了我民主社会主义这套语言来描述我自己的政治立场，也就是他培养出下一代人了。有几个关键，不是认同啊，是给的语言。语言是什么语言呢？反资本轻再分配啊，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反对资本，我呢靠近再分配，那就是收税分配。但是呢，缺少一套自我包装的理论。Sanders 呢就把这套话呢就制度化了，就不讲反资本再分配了，他呢就换了一套的话语，讲起来好听吧啊。第二个是从国会到市政府的下层 ，Sanders 的联邦层面打的是总统选战。曼迪尼呢是把同样的理念往市政府去推动，那么这个就是农村包围城市了，先搞纽约再搞联邦嘛。Sanders 呢把这套话语呢就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的试验田，先从纽约干起，包围城市。第三个对项目的影响，曼迪尼是理论话语到政策组合。那曼迪尼的这个政策是冻结房租、公交免费、公共托儿所、城市有这个供销合作社、提高富人和企业的税等等，这些呢都是 Sanders 的路线在地方上的落地板。所以从思想传递的角度呢，你就可以这么概括，这个 Sanders 是联邦层面的旗手，曼迪尼呢是成立治理的这个操盘手，就大概就是这么一套东西。这套东西啊，迟早是会影响美国的。好的，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